大家好，我是子晨。接下来你会听到的是中科院的祝教授来给大家聊一聊接纳承诺疗法。你可能对这个疗法不了解啊，但等一下你就会发现祝教授聊的几乎都是正念，尤其是怎样把正念融入生活。本来这是我和祝教授的一个对话，但因为祝教授说的实在是太精彩了，我决定什么都不说，就彻底把舞台交给他啊，所以我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享受祝教授在未来几期畅谈里给大家分享的东西啊，相信你一定会受益匪浅的。
那 ACT 是什么呢？ ACT 连在一块来念 ACT， 这个是英文的三个单词的缩写。第一个 A 就是Acceptance， 接纳，接纳。第二个 C，commitment， 就是承诺。第三个 T 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 therapy， 治疗疗法。第二个就是 training， 训练。那接纳承诺疗法也好，接纳承诺训练也好，它到底是想干嘛呢？我把它命名为叫心灵的瑜伽。咱们练瑜伽是干嘛的呢？很多人练瑜伽是干嘛呢？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柔韧，让我们心灵更加的柔韧，让我们的身心能够链接，对吧？这是瑜伽的很重要的啊，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健身健心的一个目的。那练正念又是干嘛的呢？咱们很多人练正念，练正念让我们更加有智慧，更加能够觉察。而 ACT 恰恰是把瑜伽的精神或者是正念的精神作为它的基础，但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基于科学心理学实证研究的一个心理治疗方法和训练方法。我呢是2005年第一次接触 ACT，是因为我在当时在追踪啊认知行为疗法，这也是一种目前实际上循证支持最多的一种疗法，叫认知行为疗法。那我追踪这个疗法的进展的时候，发现进入21世纪之后，认知行为治疗呢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啊飞跃式的发展，就是我们称为第三浪潮。那这个第三浪潮它的基础就是正念，那 ACT 是基于正念的认知行为治疗的一个典型代表。咱们都很多练正念的都知道 MBSR， 听说过吗？ MBCT 听说过吧？我看有人点头听说过哈。我们 ACT 呢就是基于正念的一个认知行为疗法。那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我想问问大家，咱们觉得人生过起来容易吗？不容易吧？确实，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啊，都会觉得生容易，生下来容易，活着容易，生活真的不容易。要想生活得更幸福，更不容易。那为什么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苦恼、烦恼、痛苦呢？这恰是我们搞心理学的希望解决的这个问题，以及怎么解决这个痛苦。咱们练瑜伽的人知道我们身体为什么会痛苦，身体练瑜伽我们知道是要让我们身体更加柔韧，更加灵活。如果一个身体僵化的话，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对吧？所以练瑜伽各种动作要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灵活柔韧。那同样心理的痛苦也是因为心理的僵化导致的。一个人心理僵化之后啊，咱们经常说这个人固执得很，哎，就像茅坑里的石头，石头不变。咱们追求一个人的心理的成长，最后的境界 是什么境界呢？叫上善若水，从石头变成水。同样练瑜伽的人，像我这样没有练过的，身体就会比较僵硬，练过以后就会变得很柔韧。那同样呢，练 ACT 学习 ACT 也是让人从僵化到灵活，从石头茅坑里的石头到像水一样灵活。那它是通过什么来让人从石头变成水一样灵活呢？它主要找到了我们让人僵化的重要的原因。咱们知道人僵化的原因会是什么呢？执着。还有呢？执着背后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执着呢？不接纳，不接受，抗拒。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我，哎，我们叫我，我的执着。那这个我是从哪里来的呢？咱们出生以后，婴幼儿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没有我的概念，到他会说话甚至还没有说话的时候就开始指指点点。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势，就是这个。你们带孩子的，有孩子的举一下手，我看有多少啊，挺好。现在很多孩子可能还很小哈。这是孩子指挥棒，也是孩子的自我的萌芽。当孩子会使用这个手势的时候，就开始以自我中心来指指点点，我要我要我要，你要不给他他就哭。那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就开始有语言，语言的交流。如果您的孩子三岁还不会说话，我相信你肯定很着急。三岁还不会说话，别人孩子都上幼儿园了，你的孩子不会说话的话，肯定怀疑他是不是自闭症或者孤独症。那语言对我们人类太重要了，从小开始我们就要用语言跟孩子交流，即便他还没学会，我们就开始跟他说话。他一生下来都开始跟他说话，甚至还没有生下来就开始摸着他跟他说话，胎教，通过语言，通过音乐跟他交流。所以 ACT 认为呢，人的语言是人类文明的基因，传递着人类的文明，同时也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为什么？因为语言会让我们的心理僵化，它是一个壳，语言是个壳，这个壳就像我们的衣服一样，很容易让我们束缚在这个语言的壳里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们每个人，你从小长到现在，换过多少种衣服？如果把你过去穿过的衣服全堆起来，会堆多大一堆？想象一下，你过去所有的衣服全堆起来，啊，肯定有很多很多，对不对？为什么不穿了呢？过时了，破了，旧了，已经不符合潮流了。但是我们从小形成的语言的壳，这些规则，是不是也像我们的衣服一样被我们抛弃了呢？还不一定。为啥不一定呢？因为你看不到，你不知道，你那些规则很可能就带着你从摇篮到坟墓。特别是结婚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壳有多可怕了。你在原生家庭中形成的规则，到了小家和另外一个人在原生家庭中形成的规则就开始碰撞，这个规则之间的碰撞就带来各种各样的争吵，以至于我们在争吵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受不了，就分道扬镳，再找一个，然后再争吵。我们在跟别人争吵，这个背后是什么？是我们每个人评判的规则。我认为这个是对的，他认为这个是对的，我认为这个是错的，他认为是对的， 两个人不能够一致，这时候就带来了冲突，而这种冲突导致很多夫妻关系出问题，导致很多亲子关系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小时候待的那个时代，我们小时候生活那个世界和我们的孩子生活的世界是两个世界，相差几十年，根本不是一个世界。我们小时候形成的规则跟咱们孩子形成的规则不一样，所以我们跟孩子之间也会产生冲突，因为我们评判的规则不同。所以从每个人生下来到我们长大的过程，是不断的穿各种各样的语言规则的衣服，但是呢，我们并没有有意识的把这些规则衣服给去掉，而是束缚着我们，所以越束缚越紧张，越束缚越紧张，最后呢，形成了一个不自然的自我。什么自我呢？就是按照别人要求塑造的，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的。比如说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就开始教给他这能做这不能做，那咱们也是一样，在跟这个社会融入的时候，社会的规则就告诉我们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那这些规则是以什么形式体现呢？有时候是语言，有时候呢是某些形象，有时候呢是某些情境会束缚着我们每个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而且呢这些规则有的呢是强势，强势的父亲，强势的母亲，强势的老师，强势的社会组织给你加上去的。就好像唐僧给孙悟空加了一个规则，用什么表达呢？紧箍咒，你不听话我一念咒你就头痛。咱们小时候有没有被父母念过咒啊？你要再不这样我就怎么样。同样我们在单位也是这样，领导说你要是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都是咒语。这种规则会使我们按照这个规则行事，也正是因为这些规则让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各得其所，按照自己的定位，按照自己的角色去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能够像换衣服一样灵活地换我们的规则，那就好了。比如说我们到卧室要休息要睡觉，我们换上宽松的睡衣，我们要出来练瑜伽换上轻松的瑜伽训练服，我们要参加昨天的中秋晚会我们要穿上礼服晚礼服，我们要参加某些课程我们要穿上自己的体面的衣服。我们会根据情境来换衣服，对不对？好，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这些语言形成的衣服，语言形成的规则内化到我们头脑里，变成了一个我们自己看不到的东西，形成了一些我们不知不觉的自动的束缚着我们的程序。就好像咱们电脑里面的各种程序，我们在使用电脑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个程序，对不对？可是那些程序才是起作用的啊。那同样呢，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头脑里面已经有输入了很多程序，编程了很多程序，而这些程序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这就是规则。这规则它可以是你清晰的，有些是你不清晰的，有些已经形成自动化的。咱们在座的开车的举手，会开车的哈，我们开车就知道这种过程，就是先是清晰这个交规，因为考过的呀，你考不过不能开啊，所以刚开始很清晰，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很清晰。等你开了五年以上，完全自动化了。等你开了十年以上，更是自动化了，根本不需要知道什么规则。你让我说，让我重新考规则，还有可能考不过。但是呢，我不会再违规了，为啥？因为我开车已经自动化了。同样呢，我们每个人从我们生下来之后进入到社会这个洪流中，也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交规，慢慢自动化了。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原生家庭中的交规是什么样子了。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怎么吃饭，怎么穿衣，父母早就给你规定了，但是你小时候在你这个原生家庭中长大，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规则是什么，已经按照原生家庭这个规则去行事了。但是等到了小家，你会发现另外一个家庭怎么跟你不一样，你婆婆怎么这么奇葩，跟你娘就不同。所以就导致了很多人生完孩子之后不愿意让自己的婆婆照看，愿意让自己的母亲照顾。为什么？为什么不让婆婆照顾，让老娘照顾？习惯，对不对？习惯不同，吃饭的习惯不同。你娘从你小的时候就知道你喜欢吃啥，不用你说，只要你身体不舒服，她自动给你做的都是好吃的，你喜欢的，改善你身体健康状况的。但你婆婆呢，她按照她的，她对她女儿，对她儿子，她觉得怎么好吃就给你做什么。所以这就她把她认为好吃的给你，但是你吃了之后未必舒服。可是呢，你要说不舒服还不行，因为你婆婆一番好心，哎，都是为了你好，这时候就带来冲突。夫妻之间也是这样，我们夫妻之间都是为对方好的时候，未必能够得到好的结果。为啥？因为按照自己的规则去对方好，哦，觉得你穿这个衣服不好看，换一个。你看这衣服哪能穿呢？太老气了。哎呀，你穿这衣服太难看了。我们开始用自己的规则去要求对方按照我们的标准。那同样呢，到了有了孩子之后，夫妻之间那个标准呢，必须得统一。为啥呢？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如果双胞胎，你养一个我养一个还行，但就一个孩子，这时候夫妻都要求用我的规则，完了，我们家都是这样带孩子的，我们家是放养的，所以我才能够成为优秀的教授。你们家，你看你们家这个靠这种约束啊，上补习班啊，最后你看你只能上一个本科，还是听我的吧。完了，你看这时候就开始谁学习好，谁学历高，谁学位高，就开始听谁的了。但是另外一方很不爽，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一方就觉得你们家这种教学方式，你们家这种管理方式，你们家这种教养方式，万一到时候你看你们家六个人就成了你一个，我们家五个人都成了，虽然说文化水平没你高，但是我们100%都是大学生，你们家六个人就一个，成功率太低了，你放养不行啊。这时候就开始出现很多的冲突。我说的是真实的哈，我们家是六个姊妹，六个就我一个成功，因为我们是放养，对，我是放养。我爱人家他们两个人都大学生，100%成功。但问题是，每个家庭就像每个国家一样，国与国之间都觉得自己好，美国特朗普觉得自己好，我们中国觉得我们好，我们传统文化我们觉得好，我们都不愿意被别人控制，冲突必然产生。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孩子长到一定年龄，小时候顺从，因为你不听你呢，你没饭吃，他没好吃的，没好吃的果子，没糖吃，没巧克力吃，没冰淇淋吃，所以他只好听你的。但是到了一定年龄，青春期来了，咱们在座的有没有青春期的孩子举一下手？青春期的孩子来了之后，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他必须得叛逆。有孩子叛逆这是好事儿，如果孩子一直没叛逆，到大学都没叛逆，惨了，没有自主性了。叛逆是我们父母给孩子贴的标签而已，对孩子来讲不叫叛逆，孩子来讲叫什么？对，寻求自我，叫自主性。所以强势的父母才给孩子贴个标签，你怎么这么叛逆？其实孩子不是这样认为，孩子认为你的父母怎么僵化，冲突就来了。同样呢，在单位同事之间，对同样一个事情， 同事之间也会产生冲突。为啥？因为对一件事情看法就是不一样。横看成岭怎么样？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希望大家记住这首诗啊，这首诗名字叫啥？忘了，望庐山瀑布不是，叫什么？有没有一个人知道的？咱们都是陪着孩子读书过来的，这都小学一年级的书啊，真的不知道了？哎，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已经把他甩了。题西林壁，希望大家记住，题西林壁，苏轼，苏东坡的，非常有名的。大家知道这首诗，就知道正念。其实这首诗也体现了正念 ，act 也体现了。当我们每个人能够意识到自己跟他人是有很多不同，同时还要意识到自己的规则是相对僵化的。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这个，就好办了。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去换衣服。就像我们家里面有很多衣服，出门穿什么衣服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的，对不对？同样，我们规则不怕多，就怕你的规则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去利用。讲一个笑话啊，这个可能很多人听过，这个讲的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到德国去留学，交了一个德国的女朋友。有一天两个人去看电影，晚上回来路上挺晚了，结果碰到一个红绿灯，红灯一直不变，然后这小伙子心想，坏了，这个灯坏了，所以我要赶紧冲过去，没人呢，周围没人呢，就闯了红灯，结果他女朋友就不干了，你这中国的陋习，不守规则，在我们德国还敢闯红灯，我不跟你交往了，就跟他分手了。结果这个德国的这个留学生很痛苦，就回了国内来，又交了一个女朋友，中国的女朋友。然后呢，两个人又去看电影，然后又遇到了一个红绿灯，这个女朋友说：“周围没人啊，走啊。”红灯，没人，红灯。那女朋友说：“红灯怎么了？又没有摄像头，又没有人，走啊！”这小伙子就不敢走，以为女朋友又考验他呢。结果第二天，女朋友跟他拜拜了。为啥？太死脑筋了。这从德国回来到中国不适应，你看到哪都不行，僵化，到哪都不行。所以人必须得灵活。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让我们活起来了，打破规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以中国为什么这40年改革开放如此大的活力，就是因为中国践行了 ACT 的基本的原则。因为 ACT 的基本原则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就是 ACT。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能够很好的去实践 ACT，那就可以很好的让生活，让自己内心更加灵活，让自己生活更加有活力，让自己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是 ACT 的核心思想。我就先说这么多，有点说多了。好，谢谢大家。